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
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一次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和你见面了。上一次我们节目就讲到读圣经的七个步骤，这七个步骤很重要，也都是最基本的指南。或者我们重复一下这七个步骤。第一，我们要用祷告开始。第二，我们要去读圣经。第三，就是要研究圣经。第四，我们就要默想圣经。第五，我们就要读关于那段经文的解经书或者有关的材料。第六，就是要顺从遵行圣经所讲的。第七，就要将自己所学到的传给别人。诗篇第119篇第18节，诗人的祷告这样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这个就是我提醒我们在读圣经开始的时候就应该用祷告做第一步了。我们要祈求圣灵这位的训诲师去引领我们进入真理。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信徒，为他们所求的都是同样的事。以弗所书第一章17-18节，保罗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神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所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不是为他们求财富，也不是为他们求健康，而是求神给他们有智慧，做什么？去明白神的启示，更加认识神。意思即是说，叫他们更明白神的说话，眼睛开了，知道他们所蒙到的恩照是几咁有盼望的。今天我们做信徒的，所要祈求的最重要的事呢，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旨意，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明白神自己的话语，即是说要明白圣经了。而要明白神的话语呢，就一定要靠圣灵的指导了。保罗曾经讲过，他说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神的事是要靠神的灵，即是要靠圣灵。所以要去明白神的话语，就一定要靠神的灵，靠圣灵了。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坦白说，我真的不能够明白神的说话，也都不会认识上帝，不会认识神。今天我之所以能够明白神对于一些事情的反应，或者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是因为藉着神的灵，藉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神要向我们启示什么，因为这样我就知道上帝了。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16章12-16节讲过一番的说话。约翰福音第16章12-16节，我们的主这样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我们的主已经差派了圣灵来了，做我们的训诲师。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也都这样讲过。圣经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就是我们的老师，他是要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所以 当你读圣经之前，你要先求圣灵去到指引你。第二点读圣经的方法呢，就是要读圣经了。听起身似乎很简单，但是我相信每一位的圣经老师呢都会这样跟你讲的。如果你想去明白圣经呢，那你就要读它啦。你是要一次一次这样去读它。在旧约尼希米记第八章一至到三节呢，就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经文这样说的。他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响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人侧耳而听。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掳到去巴比伦70年之后，在那段时间他们根本上是未读过这个律法书的。在这里记载说，以斯拉在众人面前去宣读律法书。第八节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清清楚楚的念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当时以斯拉读完一段经文之后，我相信他一定停下来，然后给百姓去发问。当有问题的时候，当然不是只是以斯拉一个人去解释，有些利未人在中间会帮助去解释律法书里面的提要，使到呢这班百姓去明白他们所念的，即是他们所听到的，所听到他们读出来的那些。我想呢，所以我自己想呢，要去明白圣经呢，那我们就一定要去读它了。今天有些教会呢已经不再注重圣经了，甚至有些教会呢在他们崇拜的时候呢连讲道这个项目都取消了，是真的很可悲的。而且这个现象也很危险的。很多时候对圣经缺乏认识的会众呢，如果他们根本就不去读圣经呢，我们可以说他根本上不配称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不读圣经的所谓基督徒呢，那我告诉你，你要小心了，你可能还不算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读圣经，不单止是读你喜欢那些经节，我们是要全本圣经这样去读的。记得我们要读圣经，而且是全本去读的。读经的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要研究圣经了。圣经是要我们用花时间落功夫，这样才可以有收获的。就好像一个读数学的人，譬如你读数学，你不会只是在临睡之前随随便便做一两张的课文，或者做一两题数学，这样就以为自己懂晒了。你怎样才能够真正掌握到数学的技巧呢？就是你要花时间用脑筋去计去思考，那你才会明白。读圣经都是一样，你是要花时间找出时间，利用你的时间去做什么？好的读圣经。有一位很著名的传道人约翰卫斯理，他在读圣经方面就落了很多的功夫了。他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身去读圣经，而且他不只是读一本的，有时他一口气读五六种不同的翻译本。你看看他下功夫下多紧要，我们看到神是用他了。其实不单止约翰卫斯理，在中国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对于圣经的话语是不断不断地读的。我认识一位的传道人，一位老牧师，可以说他可以将成本的新约去背出来的。我们有时听他讲到，他只是眯埋只眼，经节就一节一节地背出来告诉我们的。我们很羡慕的。而这位的牧师呢，在很多地方很受人欢迎，很多人都请他去讲道，神要用这些人。好了，我们再讲下第四个读经的步骤，我们就是要默想圣经。默想就是神要教导他的儿女一个的功课来的。神曾经吩咐他的子民要时时的去默想他的说话。申命记第六章六至到九节就这样说了，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冠冕，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是神的吩咐。 神要以色列的百姓将他的话语写在门腔上面，换句说话就好像一块广告板一样。你有没有留意啊？你今天在街上看到很多什么广告啊？香烟广告、酒的广告。那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他们不停地去吃烟去饮酒呢？因为他们受了广告的影响，耳濡目染，所以结果呢，他就时时的，他们不吃烟就不得了，不饮酒就不得了。神很明白人的本质或者人的本性的，所以他吩咐他的子民要将他的说话写在他们经常看到的地方，写在家的门框，即是那个门框那里，还有在城门，又戴在他的额头上面，又挂在身上面。所以他们无论是走路的时候可以去讨论神的说话，就算他们坐下闲谈的时候又可以听神的说话。甚至他们睡觉，两夫妇睡在张床上的时候，除了谈天伦乐事之外，也都可以谈一下是什么神的话语。甚至有些好朋友，他们会一起睡在张床上，我们所叫做什么呢？同侵而说。他们整晚去谈话，有些什么话题呢？最好要讨论神的说话。所以神是要人时时去默想他自己讲过的话。咁到底默想神嘅说话系咩意思呢？你可能会问呢个问题嘛？诗篇第一篇一二节咧就讲得好好啦。嗰度点话咧？佢话不从恶人嘅计谋，不占罪人嘅道路，不坐亵慢人嘅座位，为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默想就系反复思想。你有冇见过啲牛啊？我告诉你，牛是很特别的动物的。每天早上它们就会在草地上嘖嘖嘖嘖嘖嘖吃草。当太阳慢慢升高的时候，天气热了，它就走去树荫或者阴凉的地方，就会躺在这里，即是伏在这里。伏在这里做什么？你看到它口不停地咀嚼，因为牛是一种反刍的动物，就会将先前吃了的草就会吐出来。它可能用一两个钟头不停地咬，咬什么呢？咬早上吃了的草。它反复的吐出嚟，系反搓噶，吐咗去，不断嘅照照照，照完之后又吞翻落去。系牛咧喺度嘅，我哋讲个笑话咧，牛就喺度默想啲草啊。其实我哋读圣经都一样噶，我哋要将神嘅说话先记喺个心里边，一有时间就要抽佢出嚟喺个脑里边谂下，啊，神讲呢样嘢系点解呢？系咩原因呢？好多时候喺我预备讲章嘅时候咧，我都会花上几个小时不停嘅重复嘅去读一段或者一节嘅圣经，直到我喺神嗰度得到一啲新嘅亮光为止嘅。默想系一个好嘅操练，我哋要随时随地嘅让我哋嘅心咧充满咗神嘅说话，一节一节嘅经文反复嘅去默想，咁你就会有一啲意想不到嘅收获啦。我自己经过好多默想嘅功夫，我体会嘅。当你肯去默想，你发觉好唔同。我认识好多好有名嘅传道人，系神特别重用嘅传道人。佢哋时时都系咁样默想，时时不停地去谂神嘅说话。甚至有一啲传道人，佢哋仲会话，有时佢哋瞓觉都喺度想，谂到啲嘢嘅时候咧，惊唔记得咧，嗱嗱声喺枕头边放定一啲笔同纸，又写低几个，可能啲符号古怪怪符号都唔定，因为眼瞓啊嘛。咁佢哋咧一写完之后咧，佢等低，第二日起身望下，帮助佢哋记忆。好多人有读经的习惯，可能你都有，但是有时他们很可惜浪费了读经的时间。为什么呢？他们时时读了之后就忘记了，甚至读了之后根本就不会想下读了些什么，总是好像交差读了就算了。有时是夜晚临睡前在中间眼睡的时候才读的，读两读就说哎呀好眼睡了，熄灯了，一熄灯读了些什么全部忘记了，可以这么说是白读，毫无益处的。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去默想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我们发现默想已经被今日现代的基督徒忘记了，可能因为太多的电视节目、电影、去跳舞或者其他娱乐占据了现在的信徒去默想神说话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求神，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求神帮你下定决心实行每日去默想神的说话。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着一个埃提阿伯太监的故事。那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他这个太监坐在他的车上去读先知以赛亚的书，他读到一段圣经他不明白的。当时在那个场合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叫做腓力，圣灵特别指引他，他就听到这个太监读这段经文不是很明白的意思，但是他明白了，圣灵就指示他，嘿， 走去接近嗰架埃提阿伯太监嗰架车，然后咧就向佢解释嗰段圣经啊。呢、这个埃提阿伯嘅太监明白咗呢段圣经之后咧，生命就得到完全嘅改变啦。佢相信咗耶稣基督，而且咧佢仲要求腓力咧即刻为佢施洗啊。圣经提到佢嘅感慨系乜嘢？佢欢欢喜喜嘅走路啊。点解佢会欢欢喜喜咧？因为当佢下功夫去默想神嘅话嘅时候，佢读到以赛亚书第53章，嗰度系预言耶稣基督为我哋所成就嘅事噶。咁弟兄姊妹啊，你有冇花过时间去默想嗰段圣经啊？默想嗰个被宰杀嘅羔羊，佢系边个咧？佢降世嚟到人间，佢嚟做乜嘢咧？佢系要带领我哋呢一班已经远离羊圈、走迷咗路嘅羊咧，翻翻去神嗰个圈里边，翻翻神要爱护我哋嗰个环境里边。你有冇时时嘅去想呢件事咧？呢、这个埃提阿伯嘅太监咧，佢就默想神嘅事啦。据传说所讲咧，就话呢个太监咧，佢信咗主之后，佢翻到埃提阿伯，就即系而家喺非洲嘅，有人译咧就叫做伊索匹亚，亦都有人译其他嘅名啦。咁我哋暂且就用翻叫做伊索匹亚呢个国家嘅名啦。喺嗰度建立咗一个叫做普科特嘅教堂，系一个宏大嘅教堂，系咪真咧？冇得考据，我亦都唔知，只系传说啫。不过我哋知道一件事，就系、是、当佢明白咗圣经之后咧，佢就满心欢喜啦。你有冇谂过？你都可以嘅。当你明白咗圣经之后咧，你就会满心欢喜咧。第五个步骤。就是我哋读其他相关嘅解经书或者一啲嘅材料啦，呢点咧其实有时好危险噶，因为好多人太过依赖其他人解经啊，甚至咧有啲书咧系讲错咗噶，所以当我哋读嘅时候，你一定要好小心，睇下佢讲嘅合唔合乎圣经。当然，我哋仍然鼓励你用一啲嘅参考书去帮助你明白圣经噶，譬如一啲圣经手册啦，甚至一啲嘅经文词典啊，或者圣经嘅助读本啊，咁都可以有帮助嘅。我哋讲过，你唔可以太过依赖别人去讲解圣经，你要自己去寻求圣灵嘅帮助，去分辨，去知道边啲系正确嘅。好啦，讲到呢度咧，我要进入第六个步骤啦，就系乜嘢咧？要顺从同埋遵行圣经嘅话语啊，要想明白神嘅说话咧，最重要咧就系有顺从嘅态度。阿伯拉罕就系一个典型嘅例子啦。神向阿伯拉罕显现，要佢离开佢自己嘅家乡吾尔咧。然后去神指示佢嘅地方，阿伯拉罕点做啊？佢听从啦，佢听从神嘅命令，佢就照去啦。咁佢亦都得到去进入咗神应许嘅迦南地。不过当佢再去到冇耐咧，嗰个地方发生一啲饥荒，阿伯拉罕咧就自己决定，佢要搬到埃及暂住一下，逃避呢个饥荒啊。直到几时咧？直到佢翻到迦南之后咧，神先至再次向佢讲说话。点解喺埃及嘅时候，神唔同佢讲嘢咧？因为阿伯拉罕冇去听从神嘅吩咐，佢要咩咧？佢要自己做揸主意，所以咧神就暂时唔同佢讲嘢啦，因为佢唔系照住神嘅意思。当佢翻嚟嘅时候，再次愿意顺服神嘅旨意咧，咁神就再次向佢显现，亦都向佢讲说话啦。今日啊，神同样都要求我哋对佢有一个顺从嘅心。如果我哋顺从神咧，神就会向我哋启示佢自己嘅真理啦。其实福音赐过俾我哋，就是要叫我哋去顺从耶稣嘅。圣经讲到关于福音嘅真理咧，有一段好重要嘅信息，保罗特别喺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讲出嚟嘅，系叫我哋一定要去顺从福音。经文咁话：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仕途的积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到罗马书第16章26节咧。即是罗马书最后的部分，保罗又重提这个重点了。他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藉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在最后提到信服真道，在这本书开始的时候，亦都叫我们去顺从福音，叫我们去实践信仰。所以保罗是非常重视去对真道的顺从，意思是叫我们去顺从神自己的真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就是因为不顺从真道，结果受到神的敌人魔鬼引诱，就做出一些不顺服神的事了。顺从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不顺服神，神就不会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以想要从圣经里面得到好处，我们就必须要顺从圣经了。另外， 好多非基督徒时时就睇我哋有冇顺从圣经咧，嚟判定我哋嘅信仰嘅。如果想为福音做辩护咧，最好嘅方法就系活出福音嘅真道要求。有四个嘅神学生，佢哋要讨论边本嘅圣经译本咧对佢哋最有帮助嘅。其中有三个人咧不断去讲自己嘅睇法啦，但其中一个传道人咧就一路都唔出声嘅。咁另外嗰三个神学生就问佢啦：点解佢唔出声啊？你有咩意见啊？咁呢个神学生就话啦：我最中意咧就系我妈妈翻译嗰本啦。咁佢哋就话：啊，你妈咁叻噶，可以翻译圣经噶，佢翻译边一本啊？咁第四个嘅神学生就话啦：我妈妈咧每日都活出神嘅说话，佢日日都实践圣经嘅真理嘅。我可以话呢个母亲咧系一个实践信仰嘅人。保罗曾经对哥林多嘅信徒都咁样讲。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战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重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藉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顺从圣经是每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今日损害基督教信仰最多的往往就是那些来自教会但是不顺从圣经的人。他们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了。曾经有个律师告诉我，他之所以不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认识太多的基督徒了。如果他不认识这些人，他可能早已经成为基督徒。我听到他这样分享，就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基督徒如果不顺从圣经，就会成为别人的阻拦。你说多么可惜呢？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自己去省察，看看我们有没有顺从神的说话，有没有活出我们的信仰。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要将我们所知道的去传给别人，同人分享了。我们不单止要读，要研究，要默想，还要去告诉人知你学到什么。如果你不告诉人知，你可能经常都觉得自己懂得差不多了，不需要怎么读。神不是要我们只有头脑，神要我们是进入其他人的人群里面。神不希望我们只是明白圣经，而对周边的人完全的不理会。所以神是要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得到之后，要出去告诉人知，叫别人得益处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这样讲：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要彼此劝勉，神吩咐我们要做他的见证，不是只是要求我们做一个学者，不是只是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收在我们的笔记簿里面，将你所知道的拿出来告诉别人知。而事实上基督徒应该的就是对待神的说话就是要实践出来，没有实践就不能够跟人家去分享，知道了就应该要告诉人知，去激励人家，求神感动我们，叫我们时时愿意跟人分享神的说话。如果你时时去传扬神的说话，去分享你在圣经里面所得到的亮光，咁你越去讲咧，你就发现你嘅灵命咧就越嚟越长大，你嘅信心咧亦都越嚟越活泼嘅。你越去讲，神就俾你越多嘅信息同埋越多嘅教导。我认识好多传道人，佢哋就系咁样噶啦。所以你一定要做到呢点，求神帮助我哋啦。所以今日我哋思想过七个读经嘅步骤咧，让我哋喺度再重复一次。第一，我哋就要开始咧，就系用祷告嚟开始，求圣灵指引我哋去明白真理。第二，我们要读呢，是要一次一次地不停去读。第三，我们要研究圣经。第四呢，我们要默想，不断地将神的说话拿出来反复思想。第五呢，就要读一些解经书，求神帮助我们去分辨哪些是合乎圣经的解释。第六呢，我们要顺从圣经。第七呢，我们要将我们所读到所知道的和人家分享。愿神帮助你，叫你在圣经里面得到造就。如果你说我没有圣经，那怎么办呢？写信给我，我很乐意给一本圣经你，我愿意寄给你。如果你需要一些查经的材料，我都欢迎你写信给我的。如果你遇到在查经上面有问题的，那你告诉我知，我未必可以完全答晒你，但是最低限度我们可以彼此分享。那反过来了，你说我对圣经有些的认识了很深了，那你告诉我知，写信跟我分享，好像第七点一样。你的分享对我很重要的。你提出来的可能帮助到我做节目，我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求上帝怜悯你，亦都怜悯我，帮助我们这个节目做得更好。所以你对这个节目有意见，都不妨写信给我。现在就让我们用一个祈祷结束我们今次的聚会。多谢上帝给机会我们在空气中彼此相聚， 盼望上帝你赐福俾我哋嘅听众，亦都赐福俾我做呢个节目，叫我哋喺神嘅话语里边彼此认识、彼此帮助、明白你嘅心意，叫我哋成为一个改变别人嘅人。祷告系奉我主耶稣基督嘅名祈求，阿门。
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峰。好了，下次再见。